欢迎收听由弦月阁中文配音社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剧《大宋名探》，作者一流刀，由北唐阿、木生等联合演播。第十九集，郎青咬牙切齿地爬将起来，银子却落在地上。围观的人只顾看热闹，谁也没有注意，王典却看得真切。郎青起了身，只觉浑身疼痛，只好忍气吞声，一瘸一拐地往家走去，众人也就一哄而散了。王典拾起银子，一看整整三十两，心里就嘀咕着，
这银子要是别人掉的，我会原数奉还，可是你郎青丢的，活该倒霉。
我送给那叫鸡的要饭的，也不还你分文。
王典想罢，将银子往怀里一揣，转身就走。刚走几步，他看到路旁有个小女孩头插草标，自卖自身。他身后还有个双目失明的男人守着，不用问，便知是孩子家的大人。王典一看，恻隐之情不由升起，上前问那个男人，
为何要卖孩子？
哎，老哥，没有法子呀。去年我双目失明，成了废物，老婆一病不起，无钱医治，只好卖了他给老婆治病。不瞒您说，这孩子之下还有四个弟妹要和他娘拉扯呀。
说完眼泪哗哗地流了下来。王典拔掉孩子头上的草标，从怀里掏出十两银子递给这双目失明的男人。
孩子就别卖了，我这有十两银子，快拿回去也能救救眼前之急。
哎呀，素不相识，岂敢白收大爷的银子啊。
别叫我大爷，咱们是同病相怜，穷帮穷嘛。
那我更不能收这银子了。
那男人说着又把银子还给了王典，王典硬是塞给了他。
别推辞了，快领孩子回家吧。
请问这位大爷尊姓大名？
别问了，快回家吧。
这男人带着孩子连连磕头，千恩万谢。王典连忙拉起这苦命的爷俩说，
折煞小弟了。
说罢挑起水桶走了。再说郎青走到半路，忽然想起是为卖春荣才到镇上的，手往腰里一摸，
啊，银子不见了，一定是海龙打我的时候丢失的，回去找吧，怕没指望，早被人拾去了。
他又恨又气，回到村里一头扎进了家门，背时一见丈夫鼻青眼肿，少皮没毛，竟问道，
当家的，你这是和谁打架，弄得这般鬼模鬼样的？
郎青长叹一声，
哎，气煞我也。
他心里明白挨打的事不能直说，只能编个瞎话糊弄糊弄背时，便撒谎起来。
海龙知道我将春荣卖了，便将我堵在巷子口，一顿拳打脚踢，打得我晕头转向，丢人现眼呢。
海龙为什么替春荣打抱不平？
背时问。
嗨，这你就不知晓了，他俩一直勾勾搭搭，今天非揍春荣一顿，出口气不可。
郎青瞪大眼珠，恶狠狠地吼道，
慢。
贝氏摇摇头，他为什么不让郎青打春荣？原来贝氏是个财迷，一听说春荣卖与人家，就想在他身上捞一把，所以急不可耐地问郎青，
你把春荣卖给谁了？
郎青心里明白，绝不能说卖给风流院了，一是怕春荣哭闹不去，二是怕贝氏伸手要银子，便顺口答道，
卖给镇上当铺掌柜的了。
贝氏听罢眉笔一扬，眼睛一亮，乐了，
你说了多少彩礼，分文没取？哎，他可是个有钱的主啊，而且又是外乡人，你傻了不要彩礼？
人家秋宅还稀罕几两银子，再说要彩礼也到不了咱手。
贝氏一听就像撒了气的皮球一样，
眉毛也耷拉下来了，嘴角也拉直了。
几时来取？
还没定下日期。
贝氏没好气地说。
你傻了，还不叫他早点取过去，也免得在我们家里白吃白喝呀。
郎青说。
别急，我这就写信叫郎兴送去，让他早点来取也就是了。
说完捧过笔砚，草草地写完一封短信，上面写道：春荣行装已打点就绪，见自务于腊月初二前来设下，只称当铺迎取，以防意外，切切。下属朗青亲笔写好以后装进信封，又在封皮上写明专程风流院刘四妈妈亲戚。封了口，郎青随即叫来郎兴说道：
你快把这封信送到镇上，不可有误。
郎兴不识字，接过信就问：
送给谁？
郎青一见贝氏正在身旁，不觉一愣：
我要直说把信送给刘四妈妈，那就砸锅了。贝氏知道刘四妈妈是风流院的老鸨子，他要知晓春荣被卖风流院，非跟我要身价银子不可。我把银子掉了，拿不出来，不又是一场饥荒？
想到这里，他便对老兴说：
我说谁你也不认识，信皮上写的明白，你到了镇上找个识字的人一问就知道了。
哎，
老兴答应一声，把信往怀里一揣，直奔镇上去了。而那刘四妈妈和郎青做了这笔买卖人口的交易，心里总是觉得不踏实。她知道卡着郎青立下的卖身契，就不怕他翻脸不认账。最担心的是没见过春荣，不知道他长得出挑不出挑，要是买个丑八怪来，岂不就蚀老本了？所以心里没了谱，老是恍恍惚惚的。听说当铺有个叫王典的，曾在秋宅当过下人，料定认识春荣，他便迫不及待地想打听打听。出了风流院，可巧碰上王典挑水路过这里，他抢上一步去问：
你是王小哥吧？
哦，我叫王典。男人应了一句：
我想向你打听件事儿。
王典一听，只当是为了三十两银子的事，随口答道：说吧。刘四妈妈说：
秋宅的丫鬟春荣你可认识？
春荣？认识认识。她怎么了？
郎青把她卖给我风流院了。
啊，此话当真？
你看卖身契都写好了，言明身价银子三十两，还是邢总头当的中间人呢。眼下买卖自然成了，只是没见过春荣的面，也不知她长得如何，特地啊找你访听一下。
王典听罢，愣愣地站在那里一声不吭。刘四妈妈催问他：
这春荣的长相到底如何？
此时王典哪有心与他答话，便顺口答道：俊美无比。刘四妈妈听了自然高兴，眉飞色舞，扬长而去。王典转念一想，想当初若不是春荣将我救，我大概早就魂归西天了。如今他有难了，我岂能袖手旁观，装聋作哑？可要解救春荣也岂非易事？罢罢罢，我先给他报个信儿，躲避几天再说。想到这里，王典回到当铺，晚饭也没吃就躺下了，忧心忡忡的一直挨到天亮也没入睡。天亮了，见了掌柜，便谎说：家里有急事，我要回去料理料理，用不了三天两日就回来了。那掌柜的说：
柜上人手少，你要早去早回啊。
王典答应一声，把那二十两银子悄悄掖在腰里，出门要往太白村去了。走了不多会儿，就听背后有人吆喝：
哎，那不是王哥吗？
王典回头一看，见是朗星。
你到清早来镇上何事？
我叔叔叫我来送封信。
给谁送信？
我也不知道
哦。哎，怪了，你连给谁送信都不知道，那你送的什么信？
我叔叔叫我到镇上找个识字的看看就知道了。哎，可巧你也识字，快给我看看是送给谁的。
说着他把信递给了王典。王典接过一看，这上面写着专程风流院刘四妈妈亲戚。
他没有将姓名告诉朗星，心想这一定是为了卖春荣的事，要是拆开一看就好了。朗星忙问道，
信上写的到底是谁？
王典碎声一计，兄弟，这里不是看信的地方，走，跟我到酒铺去再看。说罢拉着朗星来到一家酒店，打上一壶好酒，切上一盘牛肉，两人喝将起来。
本集讲播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